感谢主啊，我们又开始来到一个主日。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讲雅各书，其实雅各书这个主题啊，我们一直在讲信心的真特征啊，或者真信心的特征。那么呢其实今天这个讲题啊，一共只有六节经文，单独追一个一次来讲，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题目一直是我自己非常感到敬畏的一个主题啊，每次提到这个词呢，会让我很兴奋，但也会让我很觉得在这方面的一个缺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这个词确实是很难翻译的一个词，在本身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面是很难翻译的一个词啊。那么呢这个是什么呢？等会儿我还没有说出来这个题目啊。那我们说雅各书，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信心的功课，今天是要讲到信心的试验。我们常会讲到这个内在的试探和外在的试验。那么呢，经历内在的试探和外在的试验的成功之后呢，来检讨我们是真信心。那么真信心有七个特征，在雅各书里面讲的，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真信心的表现是什么？是顺从上帝的话语，无条件的，就无论圣经的真理合乎你的理性，不合乎你的理性，合乎你的生活常识，不合乎你生活常识，信心的表现是我无条件的，我是尊上帝的真理为我行事为人的唯一的准则，以及是一个全备的一个准则。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是禁止偏待人。一个有真信心的人，他不会根据人的外貌，不会根据一个人的身份，不会根据一个人的学历来有选择的不同的态度跟他们交往，乃是真正的一个有一个爱心有信心的人，是懂得怜悯的贫穷人，懂得去看那些最卑微的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禁止偏待人。第三个特征是什么？是信心与行为它是并行的，先有信心后有行为，信心必然会表现出好的行为，好的行为来见证出你真实的信心。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谨慎言语。我们不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知道我们最难制服的就是我们的言语。一旦我们的，当然我们的言语只是表反映出我们的心声，那确实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透过我们的言语行为来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我们的言语，是因为有好信心的缘故，有上帝来的信心。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讲第五个。第五个是什么呢？大家注意，我这里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叫没有智慧的知识会导致什么？骄傲。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会犯这个错误，所以呢，我们就要雅各书里面讲到了真智慧。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到的，为什么我每次听到讲到智慧这个词，我是心存敬畏？为什么呢？因为智慧本身不是我们所理解成的哲学的东西，也不是我们所讲的理性的东西。这个东西会让人堕落，会让人骄傲，会让人迷失掉，然后就带出了很多的品格的败坏，导致一些言语行为态度当一些不好的表现，是因为缺乏智慧。那所以在这里我明白，其实我们每次包括讲基督化教育的时候，我们总提到三个词。我常常最近因为我讲的特别多，又去浙江也好，上个礼拜这个上个礼拜一二在深圳贵州那边也好，我一直在跟你讲，下个月我要去到这个月我要去到徐州安徽那边，人人要讲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聪明，什么叫知识。这三个词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词啊，英文叫 wisdom, understanding 跟 knowledge。 这三个词它们区别到底在哪里？三个都好，我们都要，但是问题在哪里？优先次序非常重要。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是什么？是把这个三个的优先次序给颠倒了，或者主次不分，甚至把这三个并列的等同，都会让你失去智慧。 我们说知识是什么？知识是一种技能而已，知识是一种宏客观的，没错，上帝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护理这个世界的一些客观的知识，知识给你带来一些头脑里边的一些概念，给你带来一些技能的方面的一个进步，这是知识的功效，是很宝贵很重要，但是它远远没有聪明重要。聪明是什么？聪明叫 understanding， 是什么？是你对你生活的理解，对你生命的理解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个品德。所以品德是在基督追求里面是第二重要的，它是分辨是非的能力，它是一个辨明事实的能力。我经常讲什么叫聪明，我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每次在讲那个教基督化教育里面讲聪明是什么呢？聪明我为什么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的故事一直在激励着我，我常常会讲个故事什么呢？就是那个我有一个国外的朋友，他有三个孩子，然后全家到武汉来做外教的时候，他要把他的老大送到公立学校去上学一段日子学习中文，所以当他把他老大放在公立学校的时候呢，然后孩子上学的第一天晚上回家，爸爸就问他说，孩子你今天上学第一天有什么收获？这个孩子大概有11、12岁的一个女孩，他就怎么说呢？他说，爸爸我第一天上学，第一个跟我打招呼的同学是某某同学，也是一个女同学，她对我很友好很热情，她还把很多同学介绍给我认识，让我觉得很没有陌生感没有孤单感。这个爸爸说这个同学很好啊，但他女儿说一句话，注意他们这句话怎么说，但是我不能太跟这个同学走得太近。他爸爸说为什么？这个爸爸就很锐听了，他说因为他第一次跟我认识的同学，他在认识介绍别的同学给我听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别人不好的方面，比如说他说怎么说，爸爸怎么说，他说哎，那个长得像猪一样的那个肥的同学叫什么叫什么名字，哎，长得像奴才扮演的那个高高瘦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哎，那个脸上有个疤痕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叫什么名字。所以他这个女儿就觉得，他是介绍别的同学给他认识，但他觉得这个他怎么用这样的词来介绍同学，然后他又带出了几个，哎，说那个女同学最不好的，他怎么样，他家庭怎么怎么样的，哎，那个同学哎，他是什么什么样的缺点，你知道吗？这个女孩听了以后呢，她一方面觉得很温暖，但是她跟爸爸讲说，但是我跟她必须保持距离。爸爸说为什么？因为她第一次跟我认识就可以讲别人很多什么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东西，她也一定会跟别人讲我什么不好的事情，这就叫聪明。我现在就叫做聪明。聪明是什么？她从这个客观的一个人表现方面，他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他是个聪明的人，他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当然这是一个他会明白，因为这个可评估事实，他这个很能够评估事实，他从客观的评估事实里面得到了一个聪明的一个看见，这叫聪明。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什么？是做判断的能力。什么叫概念？我再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判断？为什么呢？这就是大家有机会看一本书叫《仆人领袖》那本书啊，《仆人领袖》那本书所带出来的一个前言里面那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写这本书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很早带领主日学的，所以在他主日学里面，他每次会讲主日是什么样的功课呢？他讲每次讲到教会，跟孩子们讲教会之后呢，他都是手做动作。他说教会是在这个尖顶房，他就每次跟孩子们说。这里面是信主的人，这是教会。他每次问同学说，这个是教会呢还是这个是教会呢？所以他每次让孩子明白，教会不是一个房子，不是一个尖顶房，而是教会里面这些蒙恩得救的什么活泼的有生命的人。所以每次他讲这个之后呢，他每次会让孩子们做动作，说孩子们拿出你们手来，什么是教会？那孩子们很高兴拿出手来，好，然后做这个动作，好，他这个是教会呢还是这个是教会呢？那孩子们就会明白，很简单，他每次都教这个，讲到教会的时候， 就那天呢，有人告诉他什么呢？在他们的组织学里面，就会来一个新的孩子。这个孩子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呢？也是的，他是少一只手的孩子，他是少一只手的孩子。结果他要小心，就说不要做这个。他就说今天是不是要孩子们做这个动作呢？他有点紧张，所以呢，他讲课讲课讲兴奋了，说孩子一高兴，说孩子们，现在拿起手来做一个动作。结果呢，孩子们又动作很快，啪就把手拿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老师突然想到了，哇，中间有一个孩子是少一只手的孩子，所以那个孩子很尴尬，就看看大家，他就说我只有一个手怎么办？这个心里面很尴尬的时候，这个很紧张啊。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什么奇妙事情呢？竟然就在他附近有一个小女孩，也是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孩，就很高兴的跑到这个少一只手的这个同学面前，说来，请你我们一起来配合做一个房子好不好？然后我们手电动一动，然后两个动的，然后呢，好，老师做完了，然后呢，这个学生呢又高高兴兴的什么，就跑到自己座位上去了。就在这一两分钟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把这个主任室的老师给震撼了，因为没有人教这女孩怎么做，连这个老师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补救，他自己都觉得尴尬。但是没想到什么呢？竟然有一个小女孩，没有人告诉她怎么做，竟然她欢喜快乐的跑到那个男孩子旁边，拿起一只手来说，来，我们两个一起合作做一个教会好不好？然后就按照其他同学一样的，结果这个男孩子表情马上放松，马上有笑意，尴尬的那个不知所措的表情突然放松了，他就很高兴的伸出手来，就跟那个女孩一起配合做了一个教会，然后呢手在里面动一动，就回去了。你知道吗？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仆人领袖》，他就把这个故事写在了这本书的前言部分。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什么叫有智慧的人？这个孩子就是有智慧的。后来他写了一句什么话？这个孩子将来不做领袖都很困难。他就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发现那个孩子上有一个领袖的指数在他身上，不可能。这就叫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是那个做判断的能力，他知道什么时候从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那种内在的美好的东西。他不是一个纯比超越聪明更超越知识的一种内在生命的影响力，这就叫智慧。所以我常常讲，智慧在圣经里面，在希腊文里面翻译成什么？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经常说，太初有什么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是指谁？当然指耶稣基督。在希腊文里面翻译成叫 logos。那么 logos 不是我们所讲的那种老子的道，也不是其他的一种，那是指耶稣基督，它不是指一种智慧、知识、聪明的这个理性的东西，它指什么呢？这个文字在希腊文里面也，它又跟什么呢？跟智慧这个词又是同一个词。所以呢，翻译的时候，这个智慧怎么能够表达出耶稣基督的品格呢？其实坦白讲，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箴言里面有几十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智慧在发声，在呼召。其实智慧，真正的智慧的，为什么每次我讲智慧这个词，我要心存敬畏呢？人家是说有一个人伟大人物怎么说呢？知识让人对你产生羡慕，品格使人对你产生尊重，智慧是会让人产生敬拜。我们要明白，知识最多让我羡慕你，你很有知识，你很有学历，我羡慕你，只是羡慕而已。品格会让人产生对你的尊重，因为你有品格，这是聪明。智慧是让人产生敬畏，敬畏是什么？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智慧的第一个表征应该指什么？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智慧，所以耶稣基督是智慧本身，耶稣基督也带来智慧。大家注意这个概念啊，真正智慧指向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你看箴言，在诗篇，在很多地方看到这个智慧指向的不是一种，我们一讲到智慧就把它又变成回到理性的概念里面，错误的概念。 智慧给人有理性，但它超越理性，它提升了理性，它不是理性本身。所以每次你知道吗，大家知道，我告诉你，一个基督徒像保罗所说的，他以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耶稣基督是至宝，才可以把其他任何事物看为什么粪土。什么原因？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智慧，他是生命，他是给人带来一切希望的那个源头。所以呢，那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第一想到是什么呢？智慧是什么？智慧是耶稣基督。第二，智慧是什么？智慧是给我带来生命。智慧给人带来什么？带来生命力的彰显。它是个综合的，它不是一个，它超越聪明，超越知识。我们要注意听了。我经常讲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所以我们要知道，信仰带来智慧。第二，远离恶便是聪明。一个懂得悔改的人，一个对罪敏感的人，对罪觉悟的人，勇于悔改的人，这是一个聪明人，就是有品德的人。知识带来技能，这三个是什么呢？叫信仰自带来智慧，聪明建立品德，然后知识带来技能，这三个都需要。但是你一旦把这三个优先次序搞反了，或者等同了，就变成错谬，你的优先次序就错了，所以你就全错了。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礼拜天下午那个团体在研究属灵的优先次序，一定不能反的。属灵现在我们不是绝对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不是真正的从圣经来的聪明，是什么？你把主次颠倒，就会变成错谬。我们就不会说，哎，有智慧，我们不要聪明吗？我们不要知识吗？这话是没有意义的话。为什么呢？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去维护有聪明；一个有聪明的人，他一定会学到知识的。你一点都没有担心。但是有知识的人不一定什么，不一定有聪明，对不对？有聪明的人不一定有什么智慧。一定要记得，什么叫聪明人？叫聪明人，先抓智慧，智慧有了，我聪明就跟着来的。一个有聪明的人，他自然就能学到他感兴趣的知识，一点都没有问题。相反，有知识的人，他以为有聪明，结果是小聪明；一个有小聪明，以为他有智慧，结果假智慧。这就是我们人追求方面的产生一个偏差的地方。人的可悲就在这里产生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好，我想想看看，没有知识的、没有智慧的知识会导致什么？骄傲。这个我们要明白，我自己常常犯这个错误，稍微理性冒头了，就开始智慧被淹没掉了，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出来。我们来看看啊，没有智慧的知识会怎么会是什么？看，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图啊。如果等一下我问你这是在哪里的一个图啊，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生，产生的是信、望、爱。智慧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生的。他谈的什么？其实跟林多前书说的，我们如今谈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但是这是信产生的望所产生的爱。每一次的这三个都重要，但什么最重要？信心是根基，真信心所产生的真盼望。真盼望是什么？是永恒里，不是今生而已。如果我们只看今生，你的那个盼望是错误的概念，然后你就会产生人本主义的爱，就是人为的爱，这个爱也是靠不住的。一个真正产生的什么呢？在信望里面所产生的爱，是从神来的爱，是基督的爱，是舍己的爱，是凡事忍耐的爱，是恒久忍耐的爱，是凡事盼望的爱，也什么，也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爱。这个爱不是神，不是人本的，是神本的，那个真的从神来的那个爱。我要明白。好，我不能多讲了，一讲我今天的题目要很大。好，从人的眼光来看人生是什么呢？这就来了啊，人的眼光看什么呢？幻灭，就是 人生就是这样的虚空。传道书里面所讲的那个日光之下是虚空的，幻灭带来失望，很失望，对世界失望，对你身边的人失望，对政治失望，对经济失望，对所有的东西都失望，对我的信仰也失望，带来什么？是惧怕，就开始惧怕，怎么办？我活着如惊弓之鸟，我活在地上每天干什么？又怕前怕狼后怕虎，做生意怕失败，出去工作怕跟人闹矛盾，去教会里边很麻烦，不打瞌睡就受不了，打瞌睡又不好意思，干脆就不来聚会了，就各种矛盾，就惧怕。好，追溯到起因是什么呢？好，是违反了圣经的原则。哎，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们要知道，人所有的问题是因为违背了真理，大家知道吗？你所有的问题是因为你违背了真理，它会给你带来一系列的危机，一定要小心一点。这个危机我不是说，不说你外面的事情说不说，你不用这个判断啊，是我们内心，你内心很清楚，你活在一个希望爱当中呢，你还是活在一个幻灭失望和惧怕当中呢？每个人，这就是上帝对你的一个刑罚，因为你不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要想回归这个是为什么呢？要追溯于人问题起因于违反了神的原则。那违反神的原则有没有？生活中有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你在这里所失一定是在另一方面上帝对你的一个提醒和管教。有时候好像分牛马不相及，其实不是的，你所种之因，就是说你所种之因会影响意料之外的地方。我常常问到那些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不忠心，你带领的学生总是不忠心呢？其实我一直对天赐教会这个迟到的问题一直不满意，很痛苦。我自己在小面前真的很痛苦，在一个今天早上我来我也很痛苦，为我自己痛苦。我说十点钟聚会，我在浙江，在很多地方说你们教会组织吗？多少十点钟，十点钟我们教会的迟到人都是一半以上，这是一个很不应该的情况。但那当时我也不能用理性，求神来改变，求神来工作。他们说你们十点钟聚会可以说是最晚的，在国内上午聚会极少，很少遇到十点钟才组织崇拜的教会。为什么你们那么晚呢？我说我们要照顾很多弟兄姐妹的软弱。当你软弱到十点钟的时候，仍然是大半。今天我一数，我看了一下，半数以上是迟到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好了，你所种之因会影响意料之外的地方，将来你会微微此，你要付出代价。这就是一样的，你做生意不诚实，你将来的经济损失会很厉害。你对你的老师不忠心，将来你的学生对你也不会忠心。老师常常迟到，你的学生迟到是不奇怪，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个上帝的恩典，你随随便便，你做事情随随便便，跟随你的人也是随随便便的。你轻看什么，你重看什么，你的学生也会轻看什么，重看什么，就是这个原因。以利，那我们知道，因为他看他的儿子，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结果他的学生撒母耳那么伟大的一个先知，仍然也是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你知道吗？啊，有时候真的很痛苦，我自己也很痛苦的案例，因为我自己觉得一些劣根性的东西需要神在身上工作。我承认有时候我也是太用我的理性想改变我身边的弟兄，或者想改变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结果发现也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用我的理性。什么原因？等会我们来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作会影响意料之外的地方。那智慧与理性是有别的，大家对。哎呀，弟兄姐妹，现在人太多人喜欢用理性思考，知道吗？就是笛卡尔的，我们经常说，我这次在我在台湾上次学习最大的一个给我的影响就是，我们要小心笛卡尔的哲学，就我思故我在。害得说千千万万的从美国西方到东方的人都被这个误导了。我思故我在，但我可以用我的理性思考着，我才有存在的价值。好像我不会用理性思考了，我这个人就完蛋了。所以导致很多人不能来信耶稣，你知道吗？跟着传耶稣，他说不合理性。西方人拒绝耶稣，结果东方人更拒绝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不合理性啊，童女怀孕怎么合理性啊？耶稣基督怎么是上帝的儿子呢？犹太人也觉得他不合理性。我们要注意看啊。第二个，我们来看什么呢？ 聪明是什么？聪明是从认识神的圣洁性开始，而且是相对属性，相对属性。我们智慧是认识到上帝的绝对属性，它超理性的，在人看来是非理性的，但它却是理性的源头。我们人堕落了理性，无法认识上帝，只有被圣灵更新的生命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有聪明。聪明是什么？认识神的圣洁，它是不改变的，它是公正的，是慈爱的。所以以理性来回应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常常失败在这里。我自己你看有时候一再一个大跟头，再反省就是什么？用理性来回应一些问题就完蛋，就什么？就会冲突，产生冲突，不必要的争吵，不必要的麻烦。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用理性来回应一些事情的时候，产生什么？产生焦虑。好，焦虑又在产生什么呢？就是怒气，必然就产生怒气，所以一发就不可收拾，就是这样的。有些长老说我什么，灵性长老那天说我什么，间歇性发作，每两年左右我的脾气就会间歇性的发作一次，这很麻烦，很痛苦，也知道不应该，但是从哪来出问题？出在哪里呢？以理性来回应，总是用理性回应一些不应该的东西，这是骄傲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就算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又怎么样？你能改变吗？很多人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什么？用理性来回应一些事情之后呢，会产生冲突、焦虑跟怒气。但是感谢以神的原则来回应各种处境呢，带来的忍耐、和平和感恩，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好，今天呢，可能呢，我讲了半天，我还没有讲到我今天呢，我要把这个准备好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因为雅各书他是讲实践神学，他是讲信心的表现，所以可能有点难。我直接讲这个，可能你会没头没脑的。那我写完单呢，这个我从哪里开始讲？大家注意了，我又打广告了啊，我做广告了哈。这些内容是基要生活原则里面最早的那个前沿部分。我在星期四小组呢，这个星期四刚刚讲完，星期四晚上那个小组啊，我刚刚讲完这基要生活的七大原则，我们星期四讲完了。结果呢，因着星期三小组的组长强烈的要求啊，他也，所以呢，我们这个从下个礼拜三开始晚上我又开始讲这个了啊。那我在这里又开始做广告，本教会的如果没有参加任何小组的，住在南普岛附近的，欢迎你星期三晚上，热烈邀请你参加星期三晚上的小组，来学习。我会开始讲七个基要生活原则，这星期四讲完了，星期三小组希望讲这个。然后我星期三星期，然后呢，原来星期三小组的组员，我再邀请你们回来。无论你怎么忙，无论怎么累，我还是邀请你回来，勉强你回来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那天早上灵修，我问一些老师们，你邀请一个人吃饭，请他吃饭，他老师不来，你会邀请他几次？一般老师说我邀请他连到三次就算了，他不来我就不好意思邀请了。有的老师说看情况，如果有一些情况客观原因，我会一直邀请他，主观发现他不来我就不邀请他了。那我说我们要一直邀请别人来吃饭，吃属灵的饭。好，这是我星期三小组的这个概念啊。不过呢，我星期四小组呢，星期四小组接触的刚刚接触这个基要生活原则的学员呢，准备讲什么呢？讲哈巴谷书。哈巴谷书这有三章的经文，我也特别喜欢这卷书。我自己每次被讲的时候，没讲之前我都兴奋，我一想到讲哈巴谷书我就受不了。受不了什么呢？受不了里面内容对我首先产生影响和造就，就在跳来跳去的，看着哈巴谷书就会跳起来，然后呢再去跳给别人看，先自己跳。这就是什么呢？我们不断的对什么呢？弟兄姐妹，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不回到圣经原则里面，不回到圣经真理里面谈事情，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的理性会紊乱，我的能力就完全会相反方向走了。 所以我经常讲，可能我的妻子对我的眼里面也是这样看见，觉得我的丈夫呢，什么时候最行善最伟大呢？最高大就在哪里？就在讲台上的时候。所以可能我妻子会打断说，如果我的丈夫呢，如果长年累月的都在讲台上，那个形象是最高大的，真的是一个大男人。可能从讲台走下去的时候呢，慢慢慢慢的他就不那么高大了。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承认，因为在讲台上我必须是讲神的话语，必须讲神的话语，不能乱讲，对不对？大家一走下讲台呢，就开始有乱讲的危机了，不能都是乱讲啊！这样怎么是一把经验生活怎么全面学在生活中呢？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就有意无意就会讲出也不合体统的话语来了。那尤其什么呢？尤其慢慢堕落到个什么程度呢？开始理性思考这个世界了，开始回到那个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里边呢，我就承认我完蛋了，一定把我搞死，我自己会把我自己漩涡会把我在里边让我迷失掉。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害怕不谈圣经的原则谈事情，我谈不来。我承认我常常失败在这里，就我又去谈，要命了。撇开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就谈是是非非，谈这个事情呢，中间我承认我开始迷失掉。其实在座的有些弟兄们，如果上个礼拜我们在一起开会的弟兄们听到我这句话，对我会有所明白，能够稍微明白一些事情。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一常用理性去回应一些事情，一常自己先卷入那种纷繁复杂的事物当中，我承认我真的开始越来越不行了，我都到这个开始真的怒气就产生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陷阱，自己进入了自己所设立的一个漩涡里面，就是说呢，慢慢就迷失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用圣经的原则来回应各种处境，我们就会麻烦，彼此也会麻烦。所以弟兄姐妹，这就为什么可能我所看到什么呢？没错，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圣经原则？如果是一个圣经原则，确实我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我哪怕自己错了，我自己失败了，我死死的清清楚楚，但是我回到神的选择悔改，我可以活得明明白白。我们所明白的不一定我做到了，没关系，我们悔改。但是当然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我承认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不可以把我们最大的错失，不要把圣经的原则否认成非原则，但也要避免把非原则上升到什么原则。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困难和小心的地方。除此之外，当然就是怎么去应用这些圣经原则，这是第二个挑战。但是同样能够分辨是非。尽管我今天会用一个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好，我们来看看啊。好，这个这是一个影子，我下面这个礼拜他会再次讲到这个表格，会讲得更具体，会讲他更前前后更具体的一些表格来讲。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没有智慧的知识会导致骄傲。对，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看看箴言四章七到八节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弟兄姐妹，智慧是第一的，第一，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第二，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生命的智慧。第三，耶稣赐给我们聪明。第四，耶稣赐给我们知识。第五，耶稣赐给我们技能。所以智慧为首，而且得到智慧可以把其他一切看为粪土，不代表否定聪明，不代表否定知识，不代表否定能力。一定要记得，得智慧的人就得聪明，得聪明的人一定能够得知识。一定要记得这个优先次序。这就我想讲的一个真正的教育系统应该什么呢？是以叫坚定的信仰根基，这是第一位的。第二，美好的属灵品格是第二位的。第三，卓越的知识才能是第三位的，对不对？我包括我前不久我们一家去了，另外我们在这听到的一个家庭里面，我在任何一个家庭里面我都会跟他分享， 三个重要的东西，就是智慧、聪明跟知识。我总是告诉他三个都要，三个都重要，但是优先次序要搞清楚，智慧第一，品格第二，知识第三，千万不能颠倒，不能混乱。什么叫聪明？敬畏神是智，敬畏神是智慧，远离恶是聪明。然后呢，知识是带来技能，信仰建立智慧，聪明建立品德，知识带来技能，优先次序千万不要搞反了。好了，下面我再回答呢，我们回到雅各书这里什么来呢？我就很快的总结一下，雅各书就比较明白了。雅各书是什么呢？真智慧，真智慧。我们在这里雅各书啊，必然要讲什么？什么叫假智慧？那么智慧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要明白啊，这个根源是什么？假智慧是什么？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是雅各书的第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假智慧，那是貌似智慧，世人所追求的那个理性的智慧。所以叫什么什么呢？大家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到了硕士之后，特别博士的时候，就分了两种文凭，对不对？一个叫什么？一个叫理学什么博士啊，还有一个叫什么，只分成什么，一个只分成文理学院，对不对啊？文学的或者文理只分成两个的时候，理学博士，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叫理学博士，就是他把这个理学这个东西，理性的东西呢，放在了第一位。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概念呢？那么这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是从人的理性产生的。我们知道以理性回应撒旦就失败了，夏娃就是用理性跟撒旦对话，知道吗？神说你为什么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呢？夏娃说，神说不可吃不可摸。神说不一定啊，你吃的时候有跟神那里有智慧啊。所以夏娃就用理性回应撒旦，就是上个礼拜阿高廷所讲的那段经文里面，他是因私欲被牵引以后渐渐变坏的。所以聚会完之后，我跟阿高廷私下讨论了一下，那个因私欲渐渐败坏，不是指堕落后，而是指什么？就是在讲始祖堕落的过程当中，是私欲被私欲牵引以后渐渐变坏，以至于良心丧尽。因为那个经文是讲良心已经丧尽了，知道吗？所以无论小孩大人，良心都丧尽了，堕落后的人类。但是这个堕落的过程是什么呢？是私欲被牵引诱惑渐渐变坏的。那个不是讲堕落后，而是讲堕落之前是不是亚当被引诱的那个过程。后来啊，我跟阿高弟兄我们一沟通呢，我们是一同认识的，是相同的。上个礼拜一讲完道，我就跟阿高弟兄私下沟通这件事情，哎，感谢主，我们是一样的来把它更正过来。这个什么概念呢？为什么呢？因为不论我们又回到一个理性的问题。所以它是属地、属情、属鬼魔的，这个我很快的过一下。第二呢，真智慧是什么呢？不一样，智慧是什么？是从上头来的。假智慧是下头起来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从哪里来的？叫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我们为什么说坦白讲说，为什么严格上不叫圣诞节呢？圣诞节是什么？母亲生孩子叫诞生，是从下面生出来的。耶稣是降生，是从上面上来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不要圣诞节？什么圣诞节？有人不喜欢这个词，无所谓，这个字倒无所谓。它叫圣降日，是耶稣是降生，不是人习惯上用诞辰多少周年啊？就你母亲生了你多少年、啊、叫诞辰。所以它诞辰是从下面来的，降生是从上面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从上头来的，然后他从上头来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聪明，赐给我们知识，赐给我们技能，这就全有了，全有了，这是从上头来的。好，我们看第二个智慧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们很快看一看啊，这个工作是什么？假智慧是什么呢？注意了啊，假智慧当然是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自夸，说谎话，抵挡真道。 这是在十四节说的，看到没有？所以假这个是什么呢？这就得看中国的宫廷小说。我为什么鼓励孩子们不要看太多的水浒传啊？你知道中国四大名著可以了，西游记都可以知道，这个名著给，但你不要学那些书里的内容好不好啊？因为那些内容都是让你学习什么？学习怎么厉害的嫉妒，怎么纷争，挑起矛盾，挑起战争，怎么去自夸，这我还是我胜者为王，败者什么为寇，我大清王朝这么厉害，最后什么当呢？就都变成说谎话抵挡真道了，开始人越来越不诚实了，人就发现要理性回应很多东西，发现人说的越来越不诚实了，把具体的感觉越来越抽象化，把很具体的事情越来越搞得笼统化。我很怕把简单事情搞复杂化，就在这里我也承认理性一产生一发动就开始麻烦，事情就错综复杂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原则，这个事情到底合乎圣经原则，合乎不是合乎圣经原则，就那么简单，合乎就合乎，感谢主，不合乎原则我们就不合乎原则。那我们可能在理解问题上，我认为合乎原则，你不一定合乎原则，没关系，我可以探讨。但是千万要去离开，避免个人的矛盾，千万不要卷入个人的恩怨，这是特别要小心的，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假智慧会让我们心里产生苦毒的，会产生嫉妒的，产生纷争的，会产生这个什么自夸的，会说谎话抵挡真道的，本来很清楚越来越模糊了，本来事情很简单，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搞得复杂了，这就开始麻烦，开始被动。好，真正会带来什么？是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来。结果好了，如果反过来我们就开始往反的方向走，而不是往正确的方向走了，温柔也没有了，善心也没有了，就带来的是什么？失望、惧怕、怒气又产生了，这个事情越来越不好收拾了。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常常发生的故事，在我们身上，这些故事在我们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后悔，不断的悔改，还感谢主，还有主的恩典，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东西在我们生命中存留下去，存在就要命了，这个机会让我们越来越麻烦。好，这是不是真智慧？真智慧是什么？是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来。求主怜悯，需要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好，智慧的结果是什么？智慧的结果是什么？假智慧是什么呢？导致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是在十六节说的啊。假智慧什么呢？好了，因为你有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自夸、说话抵挡真道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心已经歪了，就导致什么呢？心偏于邪，所以带来的客观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导致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开始是是非非产生了。哎呀，这个是我最头痛的，我自己常常做错事情就知道会产生这一系列的麻烦，就会呢会产生很多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就自然人产生的，这个呢不需要你去，不是你故意制造的，这是必然的。所以知道基督徒每次的跌倒，每次的怒气之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很麻烦，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那些后果，在你在被神关到这段，你要谦卑的悔改，对吧？还要去，有时候有些人的关系你还赢不回来，你想赢都赢不回来了，有时候真的会，我自己面对过不少次这样的事情，没有忍住自己应该发的脾气之后，失去了一些本来应该就有的友谊，也会因此失去。哪怕你挽回，你想去挽回，上帝也不一定再让你得到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配得，所以你要付代价，这要常常在主里面去面对。挽回来是恩典，挽不回来是你该得的。所以这就是干什么呢？这就是会导致扰乱，给人的坏事就很麻烦。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常常让你后悔莫及，但是感谢主，神总是有恩典。我们来看什么呢？好，那我们看看真智慧是在什么呢？这是我今天讲的稍微一点的重点啊。真智慧是什么？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先是清洁天下的弟兄姐妹。怪，我不喜欢就事论事的原因就在这里。对，我觉得基调生活原则跟我们讲了，表面问题有表面原因，表面原因有什么？有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哪里？违背了上帝的话语，一定是的，我非常同意。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无论你是有意无意的，我们所有的败坏，一定败坏的事情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这一定是表面而已，是表面问题。表面有表面原因，表面有表面问，有根本问题，根本有根本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一定违反了圣经的某些原则，有时候不是你故意的，你无知的原因，你骄傲的原因，你用理性回应问题的原因，会让你不断的堕落。这个什么原因？这个我下个星期三会专门讲这个啊，这个礼拜三我专门会讲这个，讲什么叫表面问题、表面原因、根本问题、根本原因，敬请关注礼拜三晚上啊，我不断的发出邀请啊，我不断发出邀请。如果你我不怕你人来多，人来多星期三我就在这里讲啊，就先做礼拜天的这个大堂，我投影给你看啊，我们继续讲，不怕的，所以为你也不怕组长，不怕人来多啊，多多益善。我们这个礼拜三晚上，如果人真的来坐不下了，我们就在这个会谈里面讲啊，没事的，讲那个七个重要的生活原则，来帮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回到恩典里面，不要抗拒神的恩典，抗拒恩典我们就会不断的败坏。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呢，我们注意，哎，真智慧是什么？先是清洁是什么？首先保证自己内心是无私的。智慧带来的定动机要被清洁掉，动机错了什么都错了。真智慧是让你有纯洁的动机，这个动机要表达我是无私的，我不是站在我自己，我跟我一点点有一点点一点点有中国人的讲有的不好听的，这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啊。好，如果跟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跟你没有任何恋爱中的，你来看这个事情比较客观，我相信你会稍客观一点。所以每次我谈论，我主出任何的，我首先问自己，这件事情我在发表我的看法之前，有没有我自私的地方？如果有我自私的地方，我要小心一点，我要怎么发表我的看法？小心啊，因为跟我个人，跟我的，我跟比如我跟别的教会的姐妹谈话，会不会有保护我们自己的教会导致自私呢？跟别的家庭会不会保护我家庭利益导致我自私，开始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呢？我跟我的弟兄之间产生矛盾，我要审查我这回应他是不是有我自私的那个因素在我里面呢？如果有，我先要停下来，我今天先不要说。为什么呢？因为我首先要注意我的内心动机是不是清洁的，心不清洁了，什么都错了。你说的肯定是冠冕堂皇的，甚至你也是说是圣经，你讲的也是经文，但经文已经被你错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动机不纯洁，你有自私自利的心，我们的心开始在这里开始走向偏与邪，开始偏邪了，开始越来越做好。清洁之后就是什么？对，这里有优先次序，属灵次序啊。先是清洁，后是什么？和平，看到没有？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没关系，他给我配音啊，有点背景音乐的配音啊。好，先是清洁，清洁是第一重要的。就刚刚上一章讲，有没有记得？从一个泉源里面可以发出甜和什么苦两样水吗？不应该的，就是我们记住，我们的心啊，应该是单纯的、清洁的心。真爱是什么？是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和无愧的什么良心，三心发出来的爱才是真爱，否则你的爱是自私的爱、情欲的爱、人本的爱、人愿望的爱，但不是上帝的爱。上帝什么呢？是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和清洁的心。大家注意了，所以我们发现一个事情，智慧真智慧什么呢？保证你的心是清洁，清优先次序不能变，多重要，但现实清洁，不清洁你跟着和平是什么？是真的和平假和平啊？假和平，明白这概念吗？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表面都好好好，这不是真和平。可能我有时候不高兴的就这个啊，我发现有时候和平是假的， 搞得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小心清洁我的心，我的良心要清洁，我的利害关系要搞清楚，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利害关系。其实你知道吗，法院审判人，我记得那次做听证会，说张副大，我是这次的你们听证会的这个主持人，你觉得我跟本案有关系，或者跟控告你的人有关系，跟你利害关系有关系，你可以申请我回避。但是那个中山所的公开就说，张副大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跟本案有没有关系，因为你控告我的是工商所，你是工商局，工商所要吊销我的执照，到你们这里来，你也是工商局，你们是一家人，所以来搞听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公证，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跟本案有没有关系，我都不知道。他说你什么意思？你是让我回避还是让我回避？我不知道。我真的一直回答我不知道。Mr. C 也去了，对不对？在旁边，对不对？我就说我真的不知道，你让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回避本案，我不知道。那法院说啊，那你是接受吧？那我也能接受，为什么？就反正都是你们一伙人做的事情，我都不接受也得接受，做吧，那就做吧。我们就那勉强的，他们也觉得很尴尬，我也觉得这是真实的想法。后来继续做完，但最后还是把我们执照吊销了，那又一伙人嘛，没办法。所以我们看的呢，可能这么呢，那个时候我要小心，为什么？那时候可能跟我的利益有关系，我要小心，可能不一定和平，有时候言语就不太和平了，你发现没有？不容易。但有时候没有和平那个概念是没办法的，对待那些人可能有时候要表示我们的一个原则而已，但是也是要对和平之后他什么呢，下面是温良柔顺，好不好？我非常好，我特别喜欢这个弟兄姐妹，因为我缺乏这个，我特别喜欢，我特别羡慕那些，所以我妻子是那么吸引我的原因也有这个原因，他温良柔顺，但他不是那种没有力量的温脸柔顺啊，是以柔克刚的温脸柔顺，以柔克刚，一拳打下去他把你吸住还不会让你受伤，这个是最好的温脸柔顺。本来你发脾气了，一拳打过去没打到他，结果他把你的手保护起来了，你气还没有了，是有什么原因？为什么呢？清洁的基础，但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啊！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然后什么就是温良柔顺，你的性格就温良了。哎呀，这是我缺乏的。我当然会感谢主，神说这时候常常让我经历失败，让我明白自己的局限在哪里，自己是需要一帮弟兄姐妹来身边来保护你、来爱你的原因就在这里，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吗？其实神。我认为神把我的妻子放在我，把我的三个女儿赐给我，然后把我的这同工赐给我，长老知识赐给我，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摩擦。我记得林兴长老那天跟我当时吃饭的时候，林兴说我曾经跟他发过两次，一次我说我对，其实我还记得多一次。林兴说嗯，你跟我好像对我冲着我来的有过，应该是他说一次，我说两次，他回忆了一次，我告诉我还有一次，他还就忘记了。因为他宽容我嘛，把我对他的伤害就忘记少一点，我对他好的都记得多一点。我说我其实我还有一次骂过你，我真的有一次骂过你一次，你都原谅我。就是弟兄姐妹弟兄之间就是这样的在一起。那天他请我吃饭，我们俩单独在一个西餐厅吃饭，我就想想，我说哎，真的是麻烦，控制不了这个脾气，怎么办？所以这个温良柔顺。神就把一些恶人温良柔顺的弟兄姐妹放在我身边，那感谢主，让我羡慕，让我从他们身上来学习，同时他们也能够用他温良柔来以柔克我这个刚，那也对我也是一个保护。就是在这种奋发的斗争中成长，感谢主啊。好，满有怜悯就来了，这个就自然了，就你有怜悯就真的，然后呢多结善果越来越好了，然后呢没有假没有偏见，很好。无论怎么样，你没有没有偏见，哪怕我们彼此得罪了，彼此饶恕了，我们不存在偏见，不要再把过去的事情记住了，过去是过去了，现在是现在的问题。我很怕什么呢？现在的事情你又把以前的故事全部拿过来翻遍眼的来一次。所以那三个里面阿告讲的啊，在天国里面将来耶稣审判我们，不是把我们基督徒重新翻电影啊，不会翻的啊，你们不要害怕啊，除非你们有悔改的，你还没有悔改的罪神一定把你翻出来，一定让你悔改， 如果你真的已经悔改了罪，神不会说再去放点盐，再给你放一次让你羞愧，没有的。因为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神不会秋后算账的，神不会算总账的。如果你当着儿女，每一次你悔改，上帝要管教你，修理你，让你自己惧怕、怒气、不平，那种痛苦、纠结，甚至呢，要一直到你悔改为止，一定要在主里面每一次清清洁洁的解决，清清洁洁解决。这是在基要生命中的第三个原则，专门解决叫什么？什么原则？责任的原则，责任的原则帮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亏欠。好，没有偏见就没有偏见了。哦，不要带着什么哦，因为我以前在这个好，他现在又这样对待我了。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概念，纪念减少这种概念，是不是因为我以前在这个好，现在他来报复我了？哎呀，麻烦了，这很危险。或者他是不是对我有成见了？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没有假冒是什么？真的就真的，假的就假的，错就错，对就对，错了我向你道歉，你错了我就说你错了，我们彼此悔改，就没有假冒了。不要假冒，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谁都会有错，弟兄姐妹关系就简单了。我跟我妻子常常讲，我跟我几个同工也讲，我这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很麻烦，自己犯自己错误吗？因为我这个人就不会解决人际关系，我一旦到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我就完蛋，这真是我的短板。所以后来我的母亲你知道吗，我的母亲一直不支持要让我什么在做共产党的干部，她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做共产党的干部就不做了。后来我辞职不干的时候，我们纠结了很几个月，终于我母亲同意我走了。等后来我母亲到广州才跟我谈什么呢，我老妈那次我离家出走，为什么你同意了辞掉政府的干部工作，愿意让我走了。后来我老妈讲了一句话什么呢，她说因为妈妈了解你儿子的性格，你这个性格啊，在共产党的队伍里边啊，你死无葬身之地，你不知道共产党的官能量。妈妈后来想通了，因为你的性格不行的，你这个性格很不好，有时候老妈知道这个孩子性格就什么都不会隐藏，好不好你都忍忍就行，但我发现你这个人好也坏也表现得很明显。所以我母亲说，后来我想通了，把你留下来也不行，干脆你走自己的路，也许将来你有更好的出路。那时候母亲在跟我谈了为什么后来同意我离开离家去到海南岛的原因就在这里，离开吃掉的共产党的干部，他想通了。他说：“你孩子的性格太鲜明了，你这个人没办法，求主怜悯，有好有不好。好的地方什么呢？好像很没有假冒，但假冒起来你们都不知道，就是变得一个很糟糕的危险啊！所以要求主怜悯，没有假冒好。”用和平所栽种的异国，就是说用和平所栽种的异国使人和平，看到没有？开始懂得让人和睦了，不但自己要首先自己跟神和睦，跟人和睦，自己跟自己和睦，我们跟别人和睦。好，那么呢，最后呢，我要因为有拜饼，所以我们要赶快结束。最后我请大家一起看一段经文来，回应真智慧。我没有办法给你真智慧，我也不是培训你们要求真智慧，你们就求到真智慧了。我们祈求耶稣基督，他是真智慧，他是智慧的源头，他也赐给我们智慧，他也赐给我们聪明知识和能力。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以弗所书1:9-11，我希望这段经文成为这个礼拜每个弟兄回去默想和祷告的经文。这个经文就是祷告，也是保罗的代祷。这个经文非常重要，为什么？请来，能不能投影出来，把这个经文投影出来。为什么呢？在他投影出来之前呢，请大家看看雅各书3:13，今天我们看的，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好，现在神问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回答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你是有智慧的人吗？好，在这个你有见识吗？谁是，我希望我们在座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这就是保罗为以弗所弟兄里面所带到的，什么叫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请一起来读，预备起。我所祷告的，
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力量见识上格外又多，使你们能分辨
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里边先提到了有知识、有聪明、有智慧，没有提到智慧这个词，而是整个的就产生了智慧。是因为什么呢？看，要你们的爱心，我们基督徒我们肯定要有爱心，这个我们不是挂在口头上的爱心，爱心是什么？这个爱心在知识，好，这个知识可能包括你的生活的知识，你对客观东西上的知识，和在跟见识上，有见识的人是谁？能够在知识跟见识上都矮又多。好了，这是知识层面的，经历方面的，你的知识跟你的经历有关系，知识经历同时进行成长，就是十二岁的耶稣怎么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和并他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什么？一起增长。我常常我喜欢我小孩子做主祷告啊，所以为什么常会讲，我们教会生的孩子，基本上我一般一定要去的啊，你不邀请我都会去的啊，我都会要为你的孩子祝福。祝福都是我喜欢的地方，让这个孩子的智慧和身量，还有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什么，高不高兴啊？所以你们生孩子要不要请我去啊？要啊，要我们彼此祝福啊。对呀、啊，我们去上帝这个祝福，让他的智慧和身量，还有神和人啊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这是感谢主，非常好。这怎么呢？好，知识和跟见识，这是在知识和经历的基础上，当然包括在话语上的经历，在神真理上的经历，生活的经历。好，是你们的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就是聪明。聪明来了，你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了，你有判断事实的能力了，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什么是试探，要远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胜过试探，这叫聪明，品格来了。然后呢，靠着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就叫智慧，智慧就有了。什么叫智慧？就在这里，听懂了没有？所以我喜欢把这段经文九到十一节经文里面隐含了知识、经历或者叫见识，这里有四个字啊，知识还可以见识，还有呢，这里没有说的叫做成熟的叫聪明。聪明，还有呢，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是智慧，智慧。所以我祈求大家，在下面这个月里面，这个礼拜里面，常常把这个九道世界成为你祷告的重要的内容。然后我相信神必给你知识、见识、聪明和智慧，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保罗所要带导的为。菲利比人所代表的，就是谁是有雅各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那些被上帝所拣选的儿女，你们都有。不过我们的爱心都存在，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到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爱心要不断的增长，在哪三个方面增长？在知识和见识上，在分辨是非的这个聪明上。在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果子的智慧上，遵从上帝的名，使得上帝得到荣耀和称赞，这才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生的方向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遵从我们的上帝。这就是阿道前面就经常提到的唯心灵信条，改革中进行信条，讲到神造人的重要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荣耀上帝的名。如果一个人活得不能荣耀上帝的名，那你这个基督徒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我们要用尽神给我们的知识、见识、聪明和智慧来遵从上帝。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越来越明白啊，我们一切的失败，我们一切的羞耻，我们一切的无能， 我们一切的叹息，我们一切的惧怕，我们一切的烦恼，我们一切的自卑，我们一切的怒气，我们一切的诡诈，我们的嫉妒，我们的纷争，我们的扰乱，我们的难过，我们的伤心，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们发现都是因着我们的假智慧，我们的理性，我们堕落的情感，我们堕落的思想。所以当我们凭着自己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希望，我们是惧怕，我们有很多的恐惧，我们有很多的担忧，我们有很多的失落感，我们人际关系会越来越糟糕，要么太火热，要么太冷漠，要么就是伤害，要么就是回避，没有办法真的给我们带来一种内心的平安和喜乐，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主啊，是因为我们心不够清洁，我们已经是甚至有偶像的崇拜的问题，有自私的缘故，有各种从地上来的那个所谓的智慧扰乱我们的心，各种苦毒、嫉妒和纷争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从而让我们产生自夸，让我们开始产生说谎话，抵挡真理。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主你本来给我们的那个智慧的心，所以我们就有失败的羞耻。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爱我们，你没有让我们罪过待我们，你不以永远的怀怒来对待我们，主你以慈悲怜悯为怀，因为主你就是智慧，你也是智慧的源头，你也赐给你的子女有智慧，让我们重新悔改在你的面前，不再用人的理性来回应很多的事情，更不用我们的理性来回应上帝的真道，我们还是要从圣经本身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真理的规范，让我们就能按照真理的规范来思想我们人生的问题，面对我们人生的一些困难，无论是合乎理性还是超越理性，甚至非理性，不可理喻，但这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心意，我们就能够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就能够以单纯的心来面对上帝的真理。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肉体太可怕，我们的肉体的血气常常不在意就迸发出来，产生另外的破坏的能量，而不是行善的能量，而不是彼此造就的能量，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这当中所带来的一个悲惨的景象。主啊，你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把你从上头的智慧重新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里上头来的清洁，我们就能够有和平，我们也才能够温良柔顺，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也才能用和平去栽种那和平的义果，使别的人也一起和与神和好，我们也能够彼此和好，也能够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拿掉我们任何因着我们的血气带来的与人之间的不和平来导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苦毒和怨恨，只有借着你清洁我们的良心，用你的圣灵借着你的道来洁净我们的心，我们清洁我们的动机，我们才能够回到根本的悔改当中，否则我们的有时候悔改只是表面的悔改，这是治病不治本的那个悔改，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能够渴慕从上头来的智慧，谢谢你。我们也再次用保罗所祷告的，就是要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从而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知识和见识，从而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产生的聪明，从而也让我们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在耶稣基督这边能够来荣耀尊崇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智慧就产生了。所以让我们真的明白，这才是也是我们基督在地上活着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荣耀尊崇上帝的名，这是基督徒活着的一生所承担的一个使命。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 主啊，借着学习真智慧，才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缺乏这样的真智慧。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恩典上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好让我们恩上加恩，地上加力。也祝福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如果在地方有需求，就是感恩的弟兄能够在星期三的晚上也能够回到教会的会堂，我们来一起学习关于怎么回到圣经原则里面，怎么把我们的问题治病要治本，把我们一切的问题能够回到上帝的真道里面来清洁。否则的话，我们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人际关系会越来越混乱，人与人恩恩怨怨会永远的无法了结。这就是我们人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以存疑的心来尽心尽力尽意啊，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其次，我们就能够爱人如己，就能够清清洁洁的。谢谢你，把我们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